约翰第十六章，约翰第十六章。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再说一遍，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我们普通的领会是这样，我们普通背这段圣经都是先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是把苦难放在前面，平安放在后面，当然是先有苦难然后才有平安。但是圣经的次序不是这样，圣经的次序是平安在前面，苦难在后面，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许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很容易被打倒，我们很容易被压在环境的底下，所以我们很自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久了久了，在很多弟兄姊妹口中的圣经都换了这样说，倒掉掉个头，但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来看看这段圣经到底主是怎么说的。那么当然我们要记得这个次序是什么呢，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只有在主里面有平安。那如果我们在主里面得到平安以后，然后主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那因着我们里面有平安，而且出乎意料意外的平安，而且这个平安在基督里的平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面对所有在世上的苦难。否则的话，我们来了一个苦难，我们需要一种的平安，另外一个苦难又要另外一种的平安。好像我们的主是灵兽上，等到我们去一个苦难来到了，我们有个平安，另外一个苦难来另外一个平安。像美国九一的事件，美国人他们需要一种的平安。那么最近在远东，像SARS 流行 SARS 的这个风暴，那么大家觉得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平安。好像呢，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给我们很多的平安。其实我们的主不是灵兽山，我们的主呢是皮发山，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是一次永远的把平安给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今天是 SARS， 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哪一种的变种的病毒。今天这种的今天疫情已经震撼了整个东南亚，但是多多少少我们知道叫我们得安慰的，它不是借着空气的传染，它也只是借着接触啊或者别的传染，所以我们的这个疫情不会太大的不至于过分的扩大。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有所谓的病种的冠状病毒，假定是今天的话，那么还好它不是借着不是借着这个空气传染，但你怎么知道哪一天。我们说今天很可能是人身上的病毒和这个动物身上的病毒，然后基因重组的结果就来个变种的病毒，那这个病毒很明显很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有过，意思就是说人根本不容易有抵抗力。那么这是今天，但你怎么知道明天，你怎么在后天，你怎么知道十年，你怎么在二十年以后。那今天是空气传染，空气不传染，我们怎么知道哪一天不会空气传染。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明天。所以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感谢主，幸好主不让我们知道明天。如果主知道我们明天，你知道明天一切的话，我们就不能担当，那个忧愁压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能担当。所以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圣灵在这里给我们看基督徒有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平安。所以这个次序是先有平安，然后还有困难。所以主能够，但是呢，主怎么说呢？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想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更安慰我。从前听说这个从前倪弟兄那个时候，很多的常常有空袭警报，那么弟兄姊妹都很紧张。那倪弟兄说，我们要求助管住，求助管住，管住这些事。那要紧就是什么人安慰我们都没有用，但这句话就是自己的话，但你们可以放心。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世界所有苦难，为什么今天为什么今天有风暴？为什么今天有这种许许的？为什么今天有江河翻腾的情形？那就是兴风作浪的乃是那个乃是这个世界的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乃是握在恶者的手下。是撒旦严格说来像什么呢？就像黑手党的老大一样。大家都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江湖里面的人是什么东西维系他们的？他们一直活在恐惧的阴影底下。所以你看最后他只好听从摆布，他们就结果就做了奴隶。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放心。为什么？因为主说他已经胜过了世界。不错，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他兴风作浪，他今天一件事，明天一件事。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单独怎么说呢？主说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想我们应当从主的话里面得着安慰，因为主说我告诉你们，那是主对我们说话。为什么主对我们说话呢？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所以很有把握在主里面有平安，因为主对我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常常让主来对我们说话。我相信只有主的安慰是最大的安慰。人间有许多的话能安慰我，我们实在有的时候需要安慰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他根本不接受安慰了，那是最悲惨的人。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接受安慰，但是人的安慰远远赶不上主自己的安慰。所以如果主说你们可以放心，我们当然就可以放心。所以你碰到枕头就应该就睡着了，不需要忧虑。所以主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事情。那今天的难处就是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因为我们忧虑的缘故，你知道很多人有很多人生病，原因就是因为他太多的忧虑。那其实病并不严重，但他对于那个病情的忧虑，可以说把这个人就腐蚀，把这个人就腐蚀掉了。所以我们今天最害怕的，我们最应当忧虑的是我们的忧虑。所以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总得要学习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到处都有苦难，就好像今天世界到处都有细菌一样。所以我们所在的世界是微生物充满的世界，连我们的身上，连我们的口腔里面都是很多的细菌。但是有细菌并不表示我们会生病，乃是等到你抵抗力弱，乃是等到你生命力脆弱了，那这个时候细菌就来，然后你也许口腔流血了，也许有病。所以医生可以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是病菌，到处可能都有病毒。但是问题就是说，今天呢，你看见好像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主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想这句话呢，应该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如果根据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24章，主讲到将来要来的大灾难，他说这个灾难是空前也是绝后的。然后主怎么说呢？看啊， 我已经告诉你了。那许多时候我们宝贝神对我们说生命的话，因为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生命，所以 the word of life 就是生命的话。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主的话，有一些话主是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他已经事先的告诉我们，所以主说看呢、啊、我已经预先告诉你。所以感谢主，无论是生命的话，无论是主预告的话，无论是主预先对我们说明的话，主为什么把这些话告诉我们？因为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平安。那因着有平安，所以呢，我们就能面对世上所有的困难。我们可以从主那里得到安慰，我们知道说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是不可收拾的。我们知道当大水泛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主是坐在宝座上作王的。如果我们看看一些疫情，如果我们看看世界，尤其香港的情形，如果我们今天看看香港的报道，有的时候你觉得现在好像整个的城被细菌掌握了，那这是大水泛滥。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些的所谓生老病死，所有这些苦难，所有这些病痛，原因很清楚，因为都是从恶者来的，这个我们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就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前面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那么这些事是什么事呢？事情还没有发生，主已经说了，所以这是主的预言，这也是主预先告诉我们。所以你看，我们普通读圣经，我们容易注意主生命的话，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看这是生命的道。但是我们忘记了，主在这里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这些事不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是的。但是这些话是主的话。那么这些话是什么话呢？这些话就是我们所说的预言的话、预告的话。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就好像偏爱圣经里面生命的道，而忽略了圣经里面预言的道。非常重，因为你看见主说：“看哪、啊，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了。”所以到了有一天大灾难要来到的时候，那你们就要看见这些事的时候，你们就应当怎么做？看哪、啊，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在犹太在这个在田野的，应该往往赶快的往山上跑，那么那孩子就有祸了。你看见我们主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看呐、啊，我已经把这些事都告诉你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对主的话要平衡才可以。那根据这里的上下文，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将这些事。是什么？是特别前面好多事，但是最少是指着三十二这一口。他说：“看呐、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所以现在主要讲一件事情还没发生的。所以这个话当然不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这个话当然是预言的话，但是主事先已经告诉门徒了。那为什么主要这样讲告诉他们呢？需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普通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那现在怎么在主里面有平安？主告诉我们有一条路的，那条路就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那么现在我们不必太去注意前面我们主说了什么，但是很明显的主说：“看那、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分散各归各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你看我们的主预告说，等到他被捉拿的时候，你看那门徒们都要门这个牧人被击打，羊群们要分散了。那主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吗？这是主的话。但这些话对门徒所产生的影响，就好像主讲到山上的教训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看见我们主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他说：“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了。”那这句话很重要，其实，因为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你就晓得，在主后大概七十年的时候，我们叫耶路撒冷就被这个罗马军队就围困了。 那么那一次呢，当兵临城下的时候，刚好是快要到逾越节的时候。那么等到逾越节要来了，那么结果那个守军呢，就是在城墙要攻城的那些这个罗马兵丁，他们就看了一幅很奇妙的图画，他们从来没看见过这种，就是他们远远看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远离战区，他们反而要往耶路撒冷来，耶路撒冷已被围困了，结果他们应该要赶快逃命才对，结果他们很勇敢的反而要往耶路撒冷，他们说他们要去过界，因为他们觉得耶路撒冷城乃是永远的城，所以他们要进去。那么等到他们要进去的时候，那么将军就说好了，我们就成全他们，所以他下一个命令就把所有的城墙统统打开，那么城门统统打开。那么等到城门打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呢就进去了，他们要进去过节了。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逾越节，许多人就死在刀下，年轻人就被掳到罗马去了。那大家都知道，今天你到罗马，你看到一个地标，那个地标就是罗马的竞技场。这个罗马的竞技场，原来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一次，大概被掳10万的年轻人，是这些奴隶把那个罗马的竞技场盖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灾难，对他们来讲好像大灾难一样。但是大家都知道，就在所有的犹太人挤进去的时候，许多的基督徒在里面，包括约翰，老约翰，还有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主耶稣是把他的母亲托给约翰，所以约翰带着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所有的人，犹太人这个从这个打开的门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从里面就出来了，然后他们就逃到了这个帕拉，就是约旦河外的帕拉，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往以弗所，所以大家根据传说，这个最后玛利亚是死在以弗所。那么他们说呢，还有他的坟墓，包括约翰应该也是死在那里，所以后来约翰就在那里，他就服侍了亚细亚的7个教会，然后约翰后来在巴姆海的就写了启示录。所以这些的故事呢，不要忘记了，我们知道说这些约翰和他的约翰还有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逃走呢？很简单，就是他们听见主的话说，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一听见，他们一看见所发生的事，所以你看见没，一看见所发生的事，然后他们尽管他们这个头也不回的，他们如果已经在田里，他们根本就不回去。那么基督徒呢，就是因为照着圣经的命，照着主的话，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逃脱了。所以写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在那一次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死的都是犹太人，没有一个基督徒。那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他们没有灭亡呢？很简单，是谁叫他们逃脱的呢？是谁让他们在最重要的时候他们能够逃避这些事？很简单，是主自己的话。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像马太福音24章，像刚才我们主所说的这些话，那么这些话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些都是预言的话，都是预先告诉我们的话。那么这些预先告诉我们的话，就像马太5章6章7章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主的话，我们一面要熟悉生命的道，另一面我们也要熟悉主预言的话，因为我们从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有知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这些话，那结果的产生什么结果呢？叫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所以只有主对我们说话了，主的话真正能叫我们得着安慰，然后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世界，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严格说来，这就是约翰福音。你看见，不要忘记啊，这个约翰福音写了，约翰写了约翰福音，但是也是约翰写了约翰的启示录。 约翰为什么要去起诉？那个时候到处那个逼迫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你知道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基督徒已经那个逼迫已经开始，我们的逼迫从尼禄，就是大概是主后64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约翰这个时候已经过了30几年，那教会已经经过了很大的逼迫，如果大家读历史的就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约翰需要怎样？需要去安慰那些基督徒，这些人他们根本就在苦难的里面，他们到处被追赶。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就你看见那个手无寸铁的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的见证太好了。所以等到这个尼禄皇帝放火烧罗马城的时候，他最后啊看见人，后来最后大家想到可能是他的时候，他就赶快找一个拜罪的羔羊。所以呢他就说这个事情根本是基督徒做的，那当然有点道理，因为基督徒他住的地方呢大概就在哪一个区，那么结果那个大火从那个区开始的，所以当然很多人认为说那么就很可能是基督徒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逼迫就开始了。那么如果教会的见证是很没有多少力量的话，那弟兄姊妹轮不到基督徒来做代罪的羔羊。我举个简单例子，假定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100多人或者最多200人，那我不知道全市，我不知道台北市政府整个台湾有哪在他们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一班人存在。那如果今天我们的见证强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在位的人他们知道有这一帮人的存在，你看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连存在不存在人家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这个基督徒的见证的能见度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罗马，就在那个时候，那很明显的你看见那个逼迫就从此开始了。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基督徒就被送到这个狮子洞里面，然后就为主寻道。那么特别是在我们叫尼禄那个时候，他有个黄金宫，如果你从今天的那个实在说来呀，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罗马的地标，那个罗马竞技场，在尼禄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没有的，那个地方事实上是一个湖。那么那个湖呢是这个尼禄黄金宫的一部分，那么就在什么地方，就在今天我们所看着罗马竞技场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像，那个像是尼禄的像，那个像严格说来，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比美国的自由女神还要大。那自由女神你因为很远看你不觉得它很高大，那因为它摆在很高的位置上。但如果今天你把同样的那个自由女神的人神像，那个自由女神的像，那大家想想换成尼禄的像，你就可以想象到在那里，那这个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尼禄要人家拜他，尼禄所以是很明显的，所以你看见他要接受人的敬拜。那么从那里，那么就进到这个皇宫里面，你看，那么很多东西都是金子。那么然后你进花园的时候，你晚上就要点灯，你这个灯从火从哪里来的？那个时候基督徒寻到了以后，他们就用兽皮把它包起来，然后就当火把烧的，然后所以就点亮了整个的黄金宫。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基督徒怎么受逼迫。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时候基督徒到处从一个地方被追赶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约翰就写了约翰的启示录。约翰写启示录主要基本的目的是要安慰那个时候在苦难的弟兄姊妹，所以实在说来，约翰的启示录乃是安慰的话。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不必害怕，如果除非你没有把启示录读懂。如果你真的把启示录读懂的话，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需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当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当你看见龙站在海滩上，当你看见另外一只兽从地中上来的时候，不必害怕。在你的感觉里面全地都翻腾，在你的感觉里面现在反了，全部都反了，全世界都造反，好像这个完全成一个无政府状态。但是不，圣经告诉我们说大 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主原来在坐着做法。事实上弟兄姊妹，这就是启示录要给我们的一个信息。表面上好像这个你看黑暗掌权，不光黑暗掌权，你会发现当我们的主快回来的时候，你有一个感觉，觉得整个的价值都颠倒。现在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错。什么？现在尤其主回来以前，我还记得从前我在纽约的时候，纽约有一个嬉皮村呢、啊，嬉皮村有一个公园，你走过去，那个时候这个嬉皮，你从后面看，你到底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是个男的还是女的，所以那个头发看头发，结果两个都很长，男的也很长，女的也很长，所以两个人站在一起。后来有人就说，这两个人到底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头发都很长，从前头发长的是女的，头发短的是男的，现在两个头发都很长，所以后来他们说，这两个哪一个是男的呢？那个穿高跟鞋的那个是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了现在的根本，实在说来，现在整个的世界在主回来以前，你看所有的价值完全颠倒。明明全世界是好的，海山政权对于全世界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大家相信它有大量杀伤武器，这个没有疑问，联合国没有疑问。那现在就是希望说他最好能和平裁军，这个大家是共识，所以大家知道说这是对全世界很大很大的威胁。那当然美国因为经过了九一事变以后，他的确有责任要保护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他的想法当然和其他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目的就是希望说最后沙达胡森最后能够解除武装，那么这样能够带来和平。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世界就完全不一样，看法大家不一样。你从来在人类历史里面没有一次像600个城在那里这个反战的示威，你从来在历史上没有看见在伦敦有75万个人走上街头。那最稀奇的，罗马有100万人走上街头，连教廷都出来说话。那到的时候，慢慢你就不知道谁是对谁是错的。那布希就变成什么呢？布希总统就变成了希特勒，然后就长了胡子。那不光如此，美国的国旗啊，每一个星星都变成了子弹，都不是星星，都是那么多的子弹。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大家就忘记了这个人类今天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大家忘记了。所以你知道说，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敌基督还没有来到以前，事实上敌基督的灵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才会看见今天为什么这许多事情发生。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主事先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不容易得到平安。你知道这些事情难免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约翰就告诉他们，讲到敌基督，你看见讲到巴比伦倾倒了，那这些事都要发生的。但最后呢，你看见是巴比伦倾倒了，那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让我们要记得，这个约翰写这些话乃是安慰的话。所以现在你看见启示录的用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启示录也许叫人觉得好奇，不错。那么当你觉得事情很遥远的时候，当然你在那讨论啊，到底灾前背题啊，灾后背题，反正我们知道如果主来得很晚的话，我们到主那里去不必谈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不同，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的确确让我们看见主回来的日子是很近很近。今天你不替你自己想，你要替你的儿女想。从前背题不背题是好像很遥远的事，大家可以争谁背题谁不背题。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大灾难比我们所想象来得更快的话，你对你的儿女有责任。不错，你希望你的儿女好好的乖宝宝，但是问题就是，如果这些是真的要临到的话，因为主明明给我们看见，我已经把这些事告诉你了。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从主的话里面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安慰。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 在这里我们很感谢主没有留下我们的孤儿，所以呢主就把他自己的话对我们说了。那这些话不光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看生命的话，我们当转过第二个脸，我们当走第二里路，那么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那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应该天天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那这些话都是非常宝贵。但是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当到处都是陷阱的时候，当好像我们好像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的时候，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什么叫撒士风暴？撒士风暴严格说来就是现在整个的东南亚就笼罩在死亡的阴影底下。那现在问题就是千人倒在我们的右边，就是万人倒在我们的左边。那弟兄们，主有一句话说，你必不至于灾害。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你如果大家你知道这个诗篇九十一篇讲那段话有原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38年的漂流，结果一个一个在旷野里都倒下了，最后进迦南的是老一代的就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还有一个加勒。大家想想看，如果你真的和大家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而看见老的一代一代一个一个的倒下，那弟兄姊妹，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主的话是的确是如此的，但是诗篇九十一篇告诉我们说，就是纵然千人倒在你右边，万人倒在你的左边，我们也不害怕。我们知道欧洲在14世纪的时候，那就是因为那时候蒙古东征西征嘛，那就是元朝的蒙古西征，因为西征有了战争，然后就把一些弊军就带到了欧洲。那么这个鼠疫杆菌，现在我们的那是鼠疫杆菌，那个时候就流行的那一代地方，所以欧洲的黑死病是三个里面要死一个人，三分之一的人就这么打下去。我们有一首诗歌，可惜我们中文我们这个诗本里面没有。你这首诗歌可以说是很稀奇的诗歌。这个弟兄啊，写这个诗歌的弟兄，他那个时候就在黑死病的时候服侍什么？服侍这个神的儿女，他有好几个一同服侍。这个服侍的几个人一个个都倒下去了，他还活着。然后呢，他不光要服侍，而且要一排一排去埋葬这些弟兄姊妹。你看三分之一的人要埋葬他。所以你看看，等到他经过那么多的情形，那么而且随时随地他都会被感染的，那根本鼠疫杆菌，我们不要忘记了。所以你看见，那么然后呢，这个弟兄他就是要一个个去服侍他。那么等到这个30年，这等到这个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黑死病真的过了以后，他就写了一首诗歌，不是，其实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你从整个的诗歌里你看不见，你感觉不出来好像他经过了这么大的震撼，那是一首赞美的诗歌。他看不见鼠疫杆菌，他只看见坐在宝座上做王的神。他看不见泛滥的大水，他只看见那万王之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还能服侍，你的手都要软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次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恐慌，就是在香港很多的医护病人有的这个官员去探望一下他都被感染，所以这个难怪是草木皆兵。在这种情形下为什么引起恐慌呢？恐慌很清楚的，因为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这些事情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不要忘记他从起初就是杀人。所以你看见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叫这许多人服在他的手下？他是用死亡来威胁大家。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只要今天撒旦是握在那，只要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看见说他能够掌握这些所有的人，他只有他能掌握哪些人呢？那是掌握那些贪生怕死的人。是我们好不好读一节的圣经？你看这个希伯来书， 你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什么事？第十四节，第二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下面请我们注意，这要借着死，借着他十字架的死，败坏那长子权的魔鬼，就是长子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他的手里有一个权利，他有一个什么权利呢？死在他的手里。换句话说，谁生谁死，这个权在谁的手里呢？在他的手里。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乃是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然后下面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么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些人需要得到释放，主在十字架上已经释放我们了。那我们这些人原来是怎样的？原来我们是一生因怕死而做了魔鬼奴仆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一个蒙恩得救人和从来没有得救人，他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相信十字架的救恩，你看见我们这些人都已经得到释放的人。那我们如果得到释放的话，你看见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得到释放？没有得到释放，原因就是他们做了奴仆。为什么他们做奴仆？他们不能不做顺民，为什么？因为他们怕死。所以你看，撒旦是用死亡来恐吓我。那因着他是掌死权的一位，所以你看见他用死亡，所以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因着的缘故，他叫我们终日就活在恐惧的里面。那因着要解脱这个恐惧，你看许许多多人就做了撒旦的仆人。大家都知道，很少有年轻人去算命，没有。很多人到了四十岁就开始算命，为什么到了四十岁？因为他觉得现在过到了三十岁以后，慢慢就往下走。那么四十岁，他就想知道到底他还能活多久。所以这个时候很自然的，你就要去算命。那么去算命，那么这个算命先生会告诉你说，你会怎样或者怎样怎样。那么然后呢，也许他会告诉你说，你大概不会超过四十二岁。那么好了，那么现在谁能改你的命？那他告诉你说，你要怎样注意风水，你要这样这样，然后最后你看撒旦就得到清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迷信？为什么许多官员是迷信？为什么今天在国会殿堂里面许多是迷信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迷信就证明说有多少人是怕死。那这个怕死乃是对死亡的恐惧。那为着能免去那些，所以你看你怎么讲他都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人的耳朵很软，每一个人都很有智慧，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读了多少书的。但是很奇怪，等到一碰到这些事的时候，那么有人告诉你，就这样能改名，你需要改变一下你的风水，需要做一个这个，需要做那个。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最后呢，我们就做了因着怕死而做了魔鬼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可怜，这是个悲剧，你看见吗？但是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拯救我们，就是败坏了那长子权的魔鬼。所以保罗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说撒旦的他的本领就是要把我们圈在恐惧之下，什么时候你害怕了，我们就输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不管怎么样，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记不记得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安。我们的主复活了以后，遇见门主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为什么我们有平安？一面我们因着我们的罪得的赦免，我们有赦罪的平安。你知道那些不信主的朋友，那些犯罪的朋友，那些整天花天酒地的朋友，他们没有平安，他们要在 父母，在父母面前装，他们要在儿女面前装，他们要在妻子面前装。弟兄姊妹，你到了一个地步，你看他心脏根本不能够复活，他根本没有平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为什么有平安呢？因为基督徒为什么能睡得好觉呢？因为我们信主耶稣那一刹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解决。你现在不需要东藏西藏，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睡觉，你半夜就随便人怎么敲你，你不必害怕。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为基督有个特点，就是他是平安。为什么是平安的？感谢主，就是因为他的罪得了赦免。那不止如此，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我们知道，因着主在十字架上已经这个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现在撒旦那一招不灵了，撒旦那一招可以对一个不相信主耶稣的人可以的。你看见吗？不管你是多大的明星，这几天很多很多的消息，你不管你多大的明星，你看见那个，你就知道，许多时候你根本想不到为什么人会走这些道路，为什么会走这样的路。很简单的数字，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说当人一过了40岁以后，那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看见说撒旦他就是用这种恐惧，然后你看见把我们圈在恐惧里面，那结果叫我们不能不做他的奴仆，我们就要听他的话。那么迷信的人就有许许多的迷信就出来了，那基督徒因为这个缘故就得不到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穿了仇敌的诡计，我们知道说这些恐惧，这些恐惧的来源，害怕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是从撒旦来的。所以什么时候撒旦能用恐惧来占有我们这个人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你看见是我们就上当，我们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失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主的话需要释放我们，主为在我们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为了要释放我们。只要有撒旦，只要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世界没有平安的时候。当然了，大家说你看91以后那个苦难是美国的苦难，我们今天在台湾远得很，在香港远得很，在巴西远得很，因为那个苦难是这个谁，是谁的苦难呢？是美国人的苦难。那么只有美国人坐飞机的时候，他们要注意说这个飞机里面会不会有恐怖分子，这是美国的苦难。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在东南亚，尤其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所以你知道这一次为什么叫人觉得，尤其在国外为什么特别感到警觉，很警觉，因为大家去过香港大家都知道，香港普通为什么那个吃饭，为什么外面这个饮茶那么多呢？因为他们房子小得不得了，没有人会请你到家里客厅去饮茶的，所以所有谈事情都是在饮茶的地方谈。他们住你去看都像格子笼一样，每个人有的人连那个外面窗台都是他们的床铺，你如果到过香港你就知道。所以你只要去过香港，去过新加坡，他们这种这个又是密集，是不是在一起的？这些地方不能有传染病，这些地方有传染病是不得了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人口像大陆人口那么多的。如果万一真的这是真的，幸好也许这次实在应该大概也不是空气感染。如果空气传染的话，你看看这个中大陆人口有多少。你每次在电视上你不必去上海，你看见上海人来人往，你不知道有多少人。那这种的病如果真的是在这种人烟稠密地方开始的话，那这个不光是这个东南亚的苦难，是全球的苦难，那一定是全球的苦难。1918年的时候大家记得吗？有一个新的病毒发生，那是西班牙的这个流行性感冒的病毒，那个病毒根本是全新的，一个全新的，全世界都没有抵抗力，结果2000万人就这么走了。然后慢慢大家才慢慢开始有抵抗力，所以那2000万人就变成烈士了。他们可以说为了全世界的安全，他们就这么埋下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像这种的事是发生在哪里呢？就发生在人烟最多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坐飞机的话，你不只要注意到这个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或者是比尔哈登这样的人在，那不光这样，那么现在你还要注意啊，这有没有人咳嗽，如果听你打有人打喷嚏，你就紧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人现在不是活在这个恐怖的阴影底下吗？本来坐飞机去旅行是很快乐的事，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提心吊胆的。我们昨天下午聚会呀、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呢就咳嗽起来，那这虽然咳嗽应该没有事，主应该保守，但多少大家会全身发一些毛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明显，你看见我们当我们经过这些事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些是在主回来前，尤其是当罪进到这个世界，你看见说撒旦就是用这些东西来控制的。所以这些所谓微生物和人竞争，这就是所谓的病毒也好，细菌也好。那今天如果我们有抵抗力了，那当然就能保守；如果抵抗力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波的苦难。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今天是你看见说这个恐惧，它不一定是最冰，所以许多时候啊，对美国人来讲，他们最怕的是宾拉登。所以如果宾拉登的第三号人物找到了，所以他们在纽约就睡得好一点。否则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纽约。大概也许你们在这里不觉得，是不是？等到纽约，不管什么样，纽约一定首当其冲。如果真的有所谓肮脏党，所谓肮脏党就是说，他们可能从苏联那里偷来那些核子的那些武器，但是是没有经过精制，是一个很粗糙的东西。所以这些恐怖分子，事实上他可以用电，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这个电话，可以遥控的，然后可以引爆以后，它不是真正的原子弹，但是它可以产生核子污染。那么在美国，如果在一个人烟稠密，像 Times Square， 像时报广场，这个人烟稠密地方，它不容易扩散的地方，那个肮脏蛋一爆炸，几十万人就走了。所以不要忘记，在大家今天在台湾，可能你不大觉得，但是呢，所有上班的人，我家里孩子有三个就是要坐地铁上班，我们家里有三个要坐地铁上班。那我们坐在家里没有感觉，那些坐在地铁，你不知道，尤其警戒性增高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那更妙的，有的人是完全扰乱军心的，尤其是你如果到了这个中央车站的话，很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太太啊，她在，因为她就在那个里面做事，她一天到晚就戴了个防毒面具，所以这个就叫大家非常紧张。你如果不戴防毒面具也不要紧，结果大家变得非常紧张。但是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特别是基督徒，他们出门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祷告的主啊，你的话不是叫我们要脱离凶恶吗？要求主脱离凶恶。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觉得因着这些事情发生，那些爱主的人更靠近主吗？更亲近主吗？本来你上路就上路，你根本从来不祷告。现在呢，你上马路也是一样，不管到哪里去，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说主啊。你的话不是告诉我们是愿你的国降临，那如果主的国降临的话，那撒旦就不能猖狂了。那么你看见错误就不能登宝座，你看见真理应当真理应当是做王才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如果主的国降临的话，你看见主会掌管一切，那么这个时候主也教我们祷告，叫我们免去凶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天都要祷告主啊，你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饮食是天天的，凶恶也是天天的。我们也许从前觉得这个太夸大其词了，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在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当然感谢主，今天在东南亚没有想象我们所想的那么可怕。我相信多少基督徒祷告是很重要的，因为神给教会祷告的权利，我们可以管住，凡捆绑的神在天上去捆绑，我们求主捆绑这个病毒。那么你看见主听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看见可能也许因着教会的祷告，你看见今天流行病不是那么可怕，但是病只能根据主的话，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这些事要发生。所以讲到第四个印的时候，那个第四匹马就是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刀剑那是战争，或者是恐怖主义，然后因着瘟疫，然后因着饥荒，然后还有因着其他的，还野兽， 圣经告诉我们说，地的四分之一要死掉，要倒下来。那弟兄姊妹，这件事今天已经发生了，我们不要觉得稀奇。你去问任何医生，研究癌症的医生，他们会告诉我们说，每平均四个人里面一个应该要得癌症，虽然他不一定因为癌症而死。那么不仅如此，而且现在更新最近，我们有个姊妹在美国就是研究癌症，她根据最新的报告，现在应该是每三个有一个。那如果这样的话，加上艾滋病，艾滋病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根本是冰山的一角，再加上恐怖主义，再加上如果将来真的有大量杀伤的武器，我们不管是发生在哪里，这个总是人类的悲剧。不管是美国也好，虽然是美国的苦难，但总是人类的悲剧。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根据圣经在第四个印的时候，那的的确确平均来说，大概四个人里面有一个要倒下。虽然那个人不一定在你旁边，那个人很可能在非洲，一个饥饿的人，那么很可能那个人是在美国，一个他碰到大量杀伤武器。但是不管怎么样，根据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每四个就应该一个要倒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宾拉登很可怕，所以你坐飞机要很小心。那么现在这个沙士也很可怕，你总是要小心一点。所以大家说要多多戴戴口罩。那还很可惜，80%的是假的。那么就是这些事，这也是台湾的悲哀。那不光如此，那么还要多洗洗手。那么这些都是很好，你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忘记了，其实啊，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宾拉登，你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我们以为宾拉登是外面，你看见了。但是今天所有医生会告诉你说，我们这个人是好好的，是不是？但是你不知道我们的细胞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它造反，你不知道的。有的东西你今天可以照得出来，有的东西你可以今天验血可以验得出来，哦，根据这个指数你大概有什么倾向。但是许多时候根本那些东西验不出来，到底宾拉登躲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如果你要躲在哪里，你可以去轰炸，你可以去治疗。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实在说来，没有一个人今天有把握。今天在座有没有一个人把握说我的身体是好好的？很多人他自夸身体好好的，常常并不像他所想象的。所以你看见今天所谓的癌症，所谓的癌细胞，事实上就是我们，就是在我们身上的病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罪是从罪来，那么因着 不光罪产生病，罪也产生死。所以既然罪的工价乃是死，既然罪带给人死，所以在往这个死亡的过程里面，在我们身上就有了这些的病。那么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你一天到晚你就不知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反恐战争不是美国的战争，每一个人都是反恐战争，你怎么去对付它？所以难怪现在有的人说要多吃一点什么，多吃一点这个番茄，因为番茄的确是抗癌，这个没有，这医生可以告诉我们一点都不错。也许多吃这个多吃那个，但是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做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没有一个人有把握。那现在我们要，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这种阴影底下，而你没有平安的话，而且不能够得到主的安慰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假定全世界没有病了，假定全世界没有杀死的游戏，是不是我们就有了平安？是不是我们就不在那个死亡，就不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走这条路？我们如果知道今天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主的话里面得到安慰，那么我们就明白了。所以你如果再去读这个启示录，你就会发现到了七个号的时候，你看见前面这个四个号乃是因为有四个天使在四个角，他们现在得到权柄，可以毁坏这个地，也可以毁坏这个树，也可以毁坏这个水。所以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那么我们如果读圣经，你看见世界，这里给我们看见世界三分之一的地被毁掉，世界三分之一的树被毁掉， 那么然后你看见四分三分之一的海变成血了，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水都有毒都有苦的，根本不能喝的。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就是说撒旦那个恐惧的那个战术，恐吓的战术达到了最高。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说全台湾有这么多人，有几个病例，然后有几个人倒下，你根据那个病例，你根据那个比例，你可以得出很多的安慰，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虽然今天在美国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九一事件以后非常的紧张，但是到底不是所有人都住在纽约，而且在纽约就有几差不多一千多万人，死的不过是三千人。那么如果就是全美国来讲，根本就很边际的地方，有的地方根本是这个根本是人烟密布的地方。所以如果今天你在美国，你就算是在美国，你明明知道恐怖，你明明知道新的恐怖主义在那里猖獗，但是你多少能得一点安慰，因为生殖比例实在不是很多了，不是很高嘛。但是请我们记得，如果你看见说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水都中了毒，都是不能喝的，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你很自然的就完全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将来等到大灾难的时候，很明显的比前面的四个好。你看见三分之一的海变成血，三分之一的水不能喝，三分之一的树要烧掉了。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完全活在什么？活在那个恐惧的阴影底下。那么到了最后大灾难后面最后三个号的时候，那么特别第六个号吹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尤法拉底河，就是今天伊拉克的附近，伊拉克拉底河，结果有四个天使要被释放，他们是被鬼附的，然后他们释放以后，根据他们的计划，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毁灭人类的三分之一。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那个时候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被毁灭，差不多相当于200,000,000人。那个时候不是三千人，那个新恐怖主义的表现不是表现在三千人身上。如果三千人已经叫全世界震撼的话，那么200,000,000人不明不白的死去，那个不是一个说不出来的震撼。那么不止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三分之一的人倒下是因为三种武器的结果，有三样的灾害。那么这三样的灾害能够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这很明显就是圣经里面的大量杀伤的武器，大量毁灭，大量杀伤的武器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不过是到了第六号的时候要到了最高峰，所以实在说来，比起第六号那个大量杀伤的武器，特别是尤法拉底附近，那么比起来九一事件根本算不得什么。美国为什么这么紧张呢？他们就是怕说这个大量杀伤的武器如果真的是在尤法拉底河的附近的话，那么对美国他们觉得有责任，所以这是为什么有这一次的战争。那么到底伊拉克有没有，我们知道等到战争打完了就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在等回来以前我们可以肯定的，那的的确确新的恐怖主义要达到最高峰。新的恐怖主义是从九一事件开始诞生的。那新的恐怖主义跟旧的恐怖主义不同在哪里？旧的恐怖主义是你要越多人看热闹越好，但是你心中希望人死越死越少越好。但是我们的新的恐怖主义，它不光是要越多人看热闹，而且它讲求最高的效果。所以大家都知道九一一所表现，他们把四个民航机变成四个飞弹，借用敌人资源，借用敌人的 know how， 那最后他们所表现的事实上是好莱坞电影不能够产生，不可能能比得上的。他们最后加起来的整个的这个本钱是不到50万美金，这个叫做新恐怖主义。所以你看这19个劫机里面，我们知道说只有6个人知道自己要死，其他13个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其他13个人还以为那个劫机是个老式的恐怖主义，他们不晓得现在是全新的新恐怖主义。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从九一一开始，你看见圣灵的确 敲醒了我们的警钟，让我们知道说，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开始，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天。到那一天，那么是200,000,000人，一定就是大量杀伤的武器，叫他们一个一个打下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山雨欲来风满楼，911只是风满楼，山雨还没有来，山雨一定要来。今天东南亚的灾情只是风满楼，到了有一天，你看见圣经里面的话是很清楚，要应验。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不管今天什么样事情发生，就给我们看着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现在我们需要主的话来安慰我们，叫我们得着平安。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真的有一天大灾难来的，大灾难指的全球性的灾难，说不光是美国，你看见凡是圣经里面启示录所预言的都要来的，那么等到真的大灾难来了，真的敌基督出现了，如果像圣经里所形容的很清楚，你看见敌基督在额头上，在上面要有666，那么他们已经告诉我们，就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有一天恐怖分子再厉害的话，因为恐怖分子用的根本是假文件嘛，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所以最后逼着没有办法，你看最后在美国虽然是个民主的国家，你看他们一定在额头上，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放进一些这个 computer 的 chip， 然后呢，你只要经过以后就可以知道到底你是真的是你还是假的是你。这个都是影子，这个不过是刚开始，但最后敌基督要用这些人类最先进的科技要达到他控制的目的，然后你看见必须要666的记号你才能够做买卖。换句话说，他能够完全控制了我们的名声，叫你根本不可能存活，除非你愿意做他的奴隶。你既然怕死，你就可以做他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时候将到，根据圣经的话是很清楚的，只要这个撒旦，只要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因为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撒旦要得着我们，撒旦要控制我们，他怎么得着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一活在恐惧的阴影底下，我们就上了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两件事，我在这里一面你看见神预主耶稣预先对我们说的话能安慰我们，第二主生命的话也能安慰我们。那么就说他预言的话怎么安慰我们呢？那弟兄姊妹都知道，就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那么我们说过，在历史上约翰和这些门徒，他们因着听见主的话，结果他们就躲去了一个大灾难，对以色列来讲是空前绝后的灾难。然后圣灵就用这一幅图画来做比方，来告诉我们，等到大灾难要临到以前，如果我们真的听见主说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那么弟兄姊妹，等到大灾难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因着主的话，主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进行祷告，叫我们能得着能力，能够逃避将来这一切事，得以站在原子的面前。所以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大灾难没有回来以前，凡是进行祷告得着能力的人，他们会起。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事，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徒会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圣徒被提已经不是个遥远的东西，圣徒被提是一个很真实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今天为着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我们要问，如果在主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精心祷告的，我们真的是个圣者，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能够得着能力，能够逃避这些将来的，这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得以站在人子的面前。这个最后呢，主回来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些人偷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也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也不是等候大灾难，我们乃是等候主能早一天回来把我们提去。那这是一面的应许，另外还有一个应许，神应许腓立比书。 神告诉弗利亚铁黑说，等到大全世界全地都受试炼的时候，神要免去我们，叫我们脱离那试炼的终点。换句话说，在大灾难来以前，你看见说这里弗利亚铁黑的教会被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要记得主今天给我们的道路乃是非拉非的道。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弃绝主的，如果我们真的像非拉非一样，你看见主说我已经爱你了，而且在所有的教会里面，你看见只有非拉非有冠冕的，可见整个的非拉非教会乃是得胜的教会。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主回来以前，主在我们家有托付。你不能因为受了太多的刺激，受了太多的痛苦，你觉得只要我个人属灵就可以了，没有这件事。你看这里有一个应许，很明显神是对非拉非教会的应许。为什么他们能够，为什么他们能够被弃呢？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冠冕。所以你看，等到他要脱掉整要这个神的话应许非拉非的教会，他们在大灾难以前，在全地充满试炼以前，他们要回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事情临到我们，就是叫我们想起当初约翰和主耶稣的母亲，还有其他的圣徒，他们怎么在大灾难以前就被提，好像被提到以弗所去。你看见他果然是逃脱，然后你看约翰，这个就是历史上的故事。但是那件事要重演，就是等到主回来以前，凡是进行祷告的人，他们要得着能力，能逃避这些事，然后站在人子的面前。那不止如此，我们叫这个应许也给非拉铁菲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应当忠心于主自己的话。主既然把这个见证放在我们的身上，让别人去得到成功，让别人去得到兴隆，但是我们今天应当真是忠心的来跟随主，走主自己的道路。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是不能丧命的，因为先知是在耶路撒冷才完成他的使命。所以就是如果主今天托付给大家的使命是为着主做见证的话，那弟兄姊妹，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能丧命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为着主的见证？如果是为着主见证，主还在地上还留下一些剩下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着不是多抱几个孙子，今天我们活着乃是为着主自己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是根据阅历来算的。你说我已经90岁了，是不是就该去了？不一定。你说我今天才25岁，是不是我就不能去？也不一定。根据圣经很清楚的，我们的年日乃是根据我们所走的道路。如果主量给我们路没有走完，我们不可能早1分钟见主，这是不可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要从主的话里面得到安慰。你看你说今天我们活在地上都是白占地图，因为我们的心愿没有了，我们不甘心。在主回来以前，我们是4分5裂，一直分裂到不可能。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时候，你面对沙士风暴也好，面对世界战争的苦难也好，在这里很明显主提醒我们，主不是把那些话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主因着这些话，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然后在世上有苦难，就说你们要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那除了这个之外，最后我还稍微说一点，在那件事情发生以前，其实虽今天苦难已经开始，实在说了，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不是20万埋，我们看见3000人已经不明不白的死去，我们看见今天癌症的猖獗，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微生物的猖獗，到处这个病毒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变种，我们不知道这些，你知道随时这些事都能发生。那么到底主今天还让我们经过这一段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要紧在这时候我们要记得主的话是怎么说的。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16章，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26-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知道我们会忧愁，主知道我们会胆怯，但是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个平安是赦罪的平安，主因着为我们钉十字架，结果他把他赦罪的平安给了我们。但是更重要的，主给我们的平安是双料的平安，双层的平安。一面是赦罪的平安，但另一面主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说，但愿基督的平安能在你里面坐着。有一种的平安是我们没有的，这个平安乃是基督的平安。这个平安就是当他看见风暴，虽然经过风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船头上睡着了，那个风暴越汹涌，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好像他在那个船上好像睡在摇篮里面一样，因为他所看见的不是环境，所看见的不是彼得，他所看见的乃是天上的父亲。所以虽然他的环境不知道多么摇晃的多么厉害，但这些事情对他来说，他反而能睡着。摇得越厉害，他睡得越香甜。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个平安乃是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他不看环境，基督的平安只看见那个摇动摇篮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我们的主敢坐彼得的船是很勇敢的，你看见吗？这个你如果知道，你如果认识彼得，彼得就是，你知道有的人呢自己开车可以，你不大敢坐别人的车，尤其如果有的人是开金鹏飞车的话，你不敢坐他的车子。但是你看我们主知道彼得有几斤几两，但是我们主敢坐他的船，而且呢在他的船头上睡着了。如果是我们可能就睡不着，因为彼得是个毛毛躁躁的，常常闯祸的。但是感谢主，为什么我们的主能睡得着？因为他有一个平安，叫做基督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主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这个平安是世界上找不到的，你要花钱你也买不到的。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今天全世界最有名的人是 Bill Gates， 但是你不知道Bill Gates 也许他有全世界的财富，他试着希望能用这些财富去买平安，他不一定得到他的平安。但是我们这些虽然没有 Bill Gates 的财富，但主说他所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乃是主所赐的平安。那因着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坐着，因着我们已经得着赦罪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感谢，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途，我们知道我们不再灭亡。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个人应该是个平安人。因为平安的缘故，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平安，因为我们忧愁；我们没有平安，因为我们胆怯。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什么样的环境领导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件事领导我们，不管什么事，弟兄姊妹记得，主是把这个双料的平安赐给我们。那不止如此，我们再看一节的圣经，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你们要喜乐，不要忘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自己在监牢里面，他手上戴着锁链，他没有喜乐的原因。但是基督徒的喜乐乃是更深的喜乐，所以你们要靠主要常常喜乐。我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亲人的心足已经尽了。然后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挂虑的权，主说应当有挂虑，不要为明天挂虑，你应当挂虑的是你的挂虑。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实在说了，很多的病不是医生能医得好的，很多的病只要一句话就好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安慰，我们宁可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安慰，但是我们不能从主那里得到安慰。如果从主那里得到安慰，主说应当一无挂虑。你看，一无挂虑是个命令，什么时候你挂虑，你根本违反神的命令，你得罪我们的主。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你不挂虑，就是什么？你应该挂虑的是你的挂虑。如果今天因为主的命令说应当一无挂虑，你根本就把挂虑就丢在九霄云外，这样你有一个喜乐乃是更深的喜乐。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挂虑，许多时候我们害怕，因为我们不顺服，我们不相信主的话。但主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如果你真的害怕，你告诉主说，主啊，我害怕了。弟兄姊妹，什么事你只要告诉主一声，一切都就好了。然后下面第七节说，神所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当主把平安赐给我们的时候，他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叫我们跌破眼镜的平安。而这个平安有什么好处？这个平安不只叫我们能面对苦难的世界，这个平安更重要，这点非常重要，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姊妹，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的心怀意念没有得到保守。如果你的心怀意念像野马一样的话，你看你就上当了。你看仇敌就可以在你的心怀意念里面，只要叫你想这个想这个，本来没有那么可怕，叫你觉得非常的可怕，到时候你觉得没有路了。然后撒旦本来从起步就杀人，你看很多人自杀，很多人受不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很简单，就是他的心怀意念受到攻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个人都应该从主那里得着一个什么？得着一个出乎意人出这个出出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而这个平安能够保守我们，这个平安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你看，等到我们心怀意念得到保守的时候，你看见你看见说我们这个人就得到保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最后让我们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第三章第十六节，愿赐平安的主，后书，对不起，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愿赐平安的主，这里讲到赐平安的主，这里不光讲到救主，我们的主呢是赐平安的主，你记得吗？他不只给我们赦罪的平安，他也把他自己的平安给我们。然后下面说，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件事很宝贵的，就是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主，他随时随时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他亲自给我们平安。弟兄姊妹，在神的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天使是服役的人。许多时候我们在马路上能保守，那都是因为神差遣天使来保护我们。所以你看，很多事情是天使做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神自己做，神没有劳驾天使，神是亲自做。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资料，可能就已经在天上的 database， 可能就在天上的电脑资料库里面。但是在这么多的事情里面，在你最宝贝的一件是什么？赐平安的主要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那弟兄姊妹，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更安慰我们。 我们知道很多事天使都能做，但是我们不放心。如果有一件事神自己做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有平安。所以主，我亲自给你们平安。我还记得我得白内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从巴西就到了美国。那么到了美国呢，我就找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很年轻，所以那个白内障如果摘下来的话，很可能会碰到后面，很可能是破坏了后面的东西。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就找了那时候最先进的一个手术，那就是现在大家所用过的手术。那么然后呢，我们就从巴西呢就到美国去，特别到了纽约。那么这个医生呢是在帝国大厦就开诊所，他每天早晨是开着直升飞机到了这个帝国大厦。这是很有名的医生，我们叫现在大家所用的那个微波那个手术，这个震动那个手术，其实就是他发明的，所以恢复很快嘛。从前是需要冷冻啊，什么180度，不只要45度，不到45度，所以他是第一个。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给他看。那么，这个钱实在是很贵，也没有保险，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很值得，所以我们就去了。那我一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压压屋的一200人在，我心里已经凉了半截。你想想看，我们花这个一个眼睛最少是6000美金，所以我们想花了那么多的钱，那么这个医生起码要讲几句话才行，否则根本划不来。对，所以呢，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医生呢，一上去差不多100-200人，那我心里凉了半截。我想这个医生要应付这么多的病人，他根本不认得你。那么然后呢，起头啊，他找几个这个助理的医生，这个助理医生检查这个，另外一个助理医生做这个做那个，然后都把他写成报告。然后到了那里呢，我想多和他讲几句话，他就把我打发走。所以弟兄姊妹，我一直不放心。我说他这么多的人，你不有这么多的，尤其他们这种开刀的，你反正已经看不见了，他你不知道是他给你开的还是那个旁边人给你开的，不知道，他不过卖他的名气就是了。所以我就很担心，很担心。但还好，就是等到他要开刀的时候，他说 "You will be all right" 之前，他说某某人呢，你没有事的。那个我记得是他的声音，所以记得他那个声音呢，我里面就平安了。然后呢，我就后来就更好，动完手术。那病人为什么我讲这件事？那我知道说这个刀是给医生亲自开的，那果然一点都没有错。经过有后来我开刀以前有做医生的医生告诉我，他说你这个刀开过了，你的工作量一定会减少。但是现在我那人可以做见证，工作量从来没有减少，那证明说他医术实在是高明，因为他亲自开的。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的神有疑问，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全丰的神。我们知道很多的事他是差遣天使为我们效力，感谢他。但有一件事我们很得安慰，在把平安赐给我们这件事，圣经怎么说呢？赐平安的主亲自给你们平安，这件事情是我们的神自己做，他不偏劳天使。如果神能亲自的把平安赐给我们，我们怎么会没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全世界最蒙福的人，最蒙福的人。有两幅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平安。有一幅图画上面就是一座大山，就是一座大山，好像什么事也不发生，所以这是平安。还有一幅画有瀑布，这瀑布的附近的水花四溅，但是就在这个瀑布的旁边有一只小树，有一只树，这个树枝上面呢，一只鸟就栖息在上面，这也是平安。所以因为什么？平安不是主把所有的难处都挪走了，好像那个大山一样，什么事也不发生，不是。平安乃是虽然大水泛滥，但是我们主仍旧做得着。我们这群人因着主把赐平安的主把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亲自的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虽然瀑布附近水花四溅，但是我们的面能像那只鸟一样能够安息在你的树枝上，这就是主今天所给我们的平安。但愿主真的借着这些话能够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不管前面的道路是如何，主没有应许我们天赐的常态， 主没有允许我们花香祈祷，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有苦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平安不是对付平，不是一个苦难来了，然后主给我们一个平安，不是，是一开始就给了我们平安，因着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平安，所以现在世界上有苦难，让千人倒在我们的右边，让万人倒在我们的左边，但主的话说，你必不至于遭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安慰。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但愿全教会能在主面前学一个平安的功课。弟兄姊妹，蒙恩得救这么久了，难道喜乐平安这两个功课我们都学不会吗？基督徒应该是永远喜乐，基督徒也是长久平安。但愿我们做个见证给世界看，让他们看见说，我们和他们一样，我们也经过惊风骇浪，但是主却把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但愿我们每个人是充满平安的个人，我们的教会也是充满平安的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知道只有你能安慰我们。世界上的苦难，没有一样的人，没有一个医生，没有一个专家能安慰我们。虽然他们都尝试着来安慰我们，但是只有你的话能叫我们得到完全的安慰。所以主啊，我们愿意求你在这一段苦难的日子，在这一段试炼的日子，我们求你把那意外的平安，把那从你来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仰望，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要保守我们弟兄和姊妹，像保守眼中的仆人一样。我们知道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你的见证还没有完成，你在台北这里，你在台湾这里，你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在你回来以前，你能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是吧？为着你的旨意，为着你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乃是为着你的旨意，所以但愿依着这些话能鼓舞我们，勉励我们，叫我们继续的向前。主啊，我们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靠着基督可爱的名。